本节目含有今夏最热门目的地，请在飞往奥运现场的飞机上收听。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乱谈乱谈》。
Welcome to Randomism. We talk about random subjects lik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ly in Chinese.
我们将乱谈艺术、乱谈文化、乱谈哲学、乱谈一切我们感兴趣和喜欢的话题。
我是邓小贤，
我是鲍宇洲。
好，我们又来到又一期的这个乱谈乱谈啊。那么这一期啊，我们要聚焦的应该是一个全世界现在来说是最热的一个地方了啊。
是非洲吗？
妹妹。没那么热，首先声明啊，不是非洲，也不是印度啊，那么热的地方啊，应该说是一个聚焦的一个地方。关于奥运会，关于奥运会的所主办的这个场地，法国巴黎
首都
巴黎。哎，一说到法国，一说到巴黎，我相信
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尤其你我。
嗯，我相信普通人啊，就是一般人，一说到法国，一说到巴黎的话，肯定跳出来很多的这种什么浪漫啊、时尚啊、足球啊、还有什么法国的游行啊、音乐啊、电影啊、埃菲尔铁塔、塞纳河啊、香榭丽舍大街啊，我们就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俩来。聊一聊，来乱谈一下，咱们俩心中的这个法国，心中的这个巴黎。我在想，我们现在在录的这个时间节点是六月份啊，一年当中六月份对于法国、对于巴黎来说是节日最多的，隔三差五的节日，好像就在6月20号是每年都会有的这个巴黎音乐节嘛
，Fête de la Musique
啊，对吧？嗯，满大街的都是搭着舞台，都是各种各样轻摇滚、重摇滚，然后
整个城市都是夏天的乐队。
嗯，然后这个法国人的这个生活很规律啊，他就是一过好这个音乐节，就立马开始准备打包收拾度假，所有的游行也都戛然而止，没有了。好像此时此刻就在夏季这个阶段，所有的民众对政府也不反对了，对总统也不厌恶了，
因为自己的悠长的假期要开始了，要大家都在着手准备自己的行程。
因为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对于法国、对于巴黎来说也很简单啊，人们过的这个很规律的生活。就是该游行的时候游行，该娱乐的时候娱乐，该休假的休假。
嗯，巴黎呢，作为一个曾经的世界文化首都，至今呢一直都在吸引非常多的人前去发现这座古老的城市。对于好多人来说，巴黎呢，它像一个磁铁一样，是吧？把人吸引过去之后，最终还要回到自己的地方。每个人呢是体会肯定是不一样的。
今天就把我们两个这个心中的把它集合起来，看看能拼得
了。盲人摸完了巴黎之后，再重新复述一下，看能拼出巴黎的哪两块元宝。
我看拼出的肯定是就是毕加索的那幅画，
《格尔尼卡》，一个怪兽。你先说一下你对他巴黎的整体印象，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可能会是什么？
说到巴黎的总体印象，如果只用一个词的来说的话，啊，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巴黎人实在是太多面了。我只能说是，巴黎的景色并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么浪漫，巴黎的人并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么优雅。城市并不是我当初所想象的那么的干净。如果用一个词儿来说我心目当中的巴黎的话，就是乱。
太妙了，你的工具人的作用
完成了。
对呀，啊，我探了你的底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好说话了
啊。
很早之前有一种传说是说这种对于巴黎的这种幻灭感 说觉得它城市不够那么优雅，人呢不够那么文明，然后环境不够那么理想，是吧？这些呢，我最初听到这一个理论呢，应该是人们在形容日本人对于法国的幻灭感这时候出来的。就是说你对他的期望往往是非常的高，到那之后发现他也不过是一个会放屁的仙女。就是说实话呢，这个巴黎它再好，它也是人间的一个城市，这种人间的弊病它不可能避免。
有可能巴黎之前给我们熏了太多了，因为巴黎输出了很多的文化的东西，这些文化的东西不断的在熏陶我们，把巴黎的整体把它神格化了。往往碰到宣传一个城市啊，都会用它是一个什么东方巴黎啊，或者是夜巴黎啊，这种来表述。包括到90年代后期，这个房地产商这个大发展的时候，我记得很多楼盘都用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带有这个法国特色的地名啊，什么卢浮宫啊，塞纳左岸呐、这个香榭丽舍呀，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普罗旺斯的假期生活。
那你一个字儿，你来说说看，你对巴黎的认知，用一个字儿来说，用一个词儿啊。
我一般来讲是把这个词呢说给总结的是法国整个国家。有人问我说你对法国的印象如何，我可能会讲说法国这个国家呢很体面，而巴黎呢作为这个国家的首都，我呢把它浓缩一下，可以我大概把它讲成是一个体面国家的一个具体的样本。本来体面这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一个概念嘛，我们呢只能从这个比如说历史呀、文化呀和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总体印象来说一下。它屹立在世界之林，然后呢这个受万人景仰，它呢也没有彻底的让人失望，在这一点上来讲它保住了基本的体面。
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它也是那个自己感觉到自己责任太重大了，所以有很多压力也压着他必须要做一个榜样出来，以至于他在世界上面的表现啊，现在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好像感觉这个巴黎并不轻松，有很多的压力，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他，所以的巴黎的发展是举步维艰的，而不像其他的一些城市来说，巴黎的发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优等生的压力啊？
对，
因为他一直做得比较好，所以他一直要做得更好。
对，
就是法国的魅力，不管你是不是待久了，不管你待多久，它的魅力仍然也会不断的在细小地方发掘出来。他们就说实话，那几个地标并不是魅力的所有。俗人心里作祟吧，是如果说一个国家在全盛的时候，你去品鉴它，你去赞叹它，会有一种拍马屁的嫌疑；而现在它衰落了，你再去赞美它，我就可能会有一种公正的看待它的这样的一种效果，你就摆脱了拍马屁的嫌疑。
我怎么感觉有种笑话它的嫌疑呢？
墙倒众人推。所以呢，现在正好是这个观赏法国文化的最佳时期，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不是由于它贬值了，所以大家更好的去享受法国的文化、法国的香水？
你是在说汇率是吗？
汇率肯定是不变的嘛，因为欧元嘛，就是说法国自动的就在那儿降价了，是吧？哎，他不是每年都会有两次大降价的时候吗？
希望在奥运期间去法国旅游的人呢，能够赶上这两次降价。
那肯定赶得上，正好
降价之一，
对，正好能赶上。
那你要问我说具体喜欢巴黎的什么，首先喜欢上的应该是巴黎的整体的建筑。那我对巴黎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感觉这个城市灰秃秃的，但是第二天到城里走一走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土色它是有质感的。
什么质感呢？
它是原生态的大理石的质感。接下来之后呢，就对这个城市之美呢，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城市美它不一定要花花绿绿。而我的一个香港的朋友呢，他确实让我非常的震惊。他第一次见到巴黎之后，他回来就跟我讲说，巴黎的房子一座一座像奶油蛋糕一样特别漂亮。我发现他还是比我高出了一招，他立马就体验到了这个城市的这种的美感。
你知道为什么吗？在我想象当中，有可能原因就是城市基础不一样。因为你是从内地去的，内地的一个城市去的，他是从香港这样的一个城市，一个钢筋森林过去的，他看到的就特别喜欢那种大的反差的东西。
就说我对于现代化城市的概念来说，可能就是钢筋森林。而这朋友呢，他出生就在这样的地方，对他来说那个就日常。就说我跟巴黎之间隔了一座香港，而他直接就在香港，是吧？巴黎的建筑啊，真的是给我了非常大的启发，就是它启发了我欣赏另外一种美的一种开端。那有一阵子我非常的痴迷于这个发现这个巴黎建筑，所以呢还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19世纪初，是一个叫做奥斯曼男爵的人把巴黎进行了大整改，那个大拆大建。这个年代呢，相当于就是咱们慈禧太后在跟八国联军在那儿宣战的那个年代。巴黎呢在做这个城市的改造，他们管这个说法，把城市改造那时叫做现代化。
法国的这个现代化是不是就叫 modernization
之类的是这个。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巴黎呢，是将近200年前的它的样子。这个男爵把巴黎进行了这种大规模的整改之后呢，这个城市的面貌基本就没再变过。唯一的改变呢，就是你刚才讲的，在巴黎的周边，随着现代化的风潮，建起了一些玻璃房子。
还有巴黎的市中心建起了一座蒙帕纳斯。
它算13区吧？
15区
吗？
14区。
蒙帕纳斯呢，当然是作为一个地标吧，当时一没沉得住气，是吧？要跟外国比现代化，结果呢，他们发现这种在市里边起高楼的做法其实并不现代，之后他们就立马改了，把这个玻璃房子都放到了郊区。那就是建筑本身，我是非常欣赏的。就是刚才从它这个颜色上来说，米色的，全程都是米色。然后呢，这个从材质上来说，当时的这个奥斯曼男爵呢，要强行要求这些开发商必须得用这种奶油色的大理石来贴面，这当时是硬性规定。房子它的风格也必须非常的统一，这也是硬性规定的。就如果大家在城市里边走一走的话，会发现无论哪个区，这个房子呢，基本上它的高度啊和外观呐、包括配件好像都是铸铁，是吧？要求非常的统一，包括那房顶的瓦片的颜色和材料啊之类的，其实都是经过统一规划的。大家呢也都遵循了这样的一些规定，所以到现在为止，如果你到高处看一下，就发现巴黎就是戴着灰青色的帽子的一个一个的那种素色制服的一个军团。
当时的巴黎的确是为后期的将近200年的时间的巴黎的整体的建设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经过时间的检验，现在回过头来发现，它这将近200年以前的这一个决定，成为后世这种传统城市美感的一个标杆。
这好像在当时的世界上，好像也没有几个城市是这样的。
他就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就像当年那个他们建造那个凡尔赛宫的时候，
凡尔赛，
世界其他的国家的王公大臣纷纷效仿，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能超越他。当然了，除了这个表面上咱们看到的这些漂漂亮亮房子，就是这么大动干戈，它的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改造上下水系统、通风系统和这个交通系统，它的功能性更强。这些在功能性解决的之余，它才兼顾了城市的美感，所以这座城市呢，它是城市改造的一个成功典范。经过了这个城市的市民，他们的居住的检验，和从此以后世界上各地来的 人们的游客对他的赞叹发出的赞叹，这些都是对他的肯定。
在我印象当中，巴黎可以分成一天来说，它在不同的时段，你在不同的地方能看出不同的味儿啊。在这些时间点，其实我都亲身经历过，就看过这些，所以这是我的感受，而不是大家可以从别人什么旅游指南里面是看不到的啊。你可以
加密集，
这好像有点像我们那个现在很流行的 City Walk。在我的计划当中是这样啊，早晨的巴黎呢，适合在塞纳河边漫步或者乘运。今年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啊，好像就是在塞纳河上举行，这好像也是迄今为止最独特的一届奥运的开幕式了吧？啊，塞纳河独特的那种环境的气场，懂了，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吧。黄昏的巴黎呢，可以去卢浮宫边上的杜勒里花园，去拿一把巴黎特有的那种铁椅子坐下。是建议啊，可以正对着协和广场的方向坐，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如果正好盖上一层上天赐予的那个落日余晖的金黄，那是闹市当中宁静的杜勒里花园当中的一份独特的属于你的巴黎的享受和体验。晚上的时候呢，我建议可以找一个五层以上的市区的楼房啊，你去推开它朝着这个塞纳河方向的落地窗或者窗户啊，一般呢你都能看到埃菲尔铁塔，一个小塔尖儿正在向你闪闪发光，哈哈哈，如梦如幻的巴黎呢，好像此刻才真的好像在向你抛媚眼，
因为太高。因为在那个巴黎，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好像有这样一个民间里面大家的一个传闻，就是在巴黎的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窗户，只要你打开了，当然有一定高度的窗户啊，你打开了都能看到埃菲尔铁塔。
这是一个巴黎人的信仰啊，说如果你的房间打开窗户，多多少少都能看到一点点的这个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的哪怕是一部分，这个房间的租金就会暴涨。
当然白天大白天你去哪儿呢？你
正是我要追问的一点，您从清晨一下就跳到了黄昏，你那白天的时间都干嘛去了？
大白天对于巴黎人来说，大白天是睡觉的好时间了。
那是希腊人吧，西班牙人吧。
大白天你到哪儿去打发时间呢？我建议可以去那个卢森堡公园里面拉一把椅子，看看公园里面打着那个打网球的那个球场，然后你可以捧这本书在那儿睡觉。挺好的，挺舒服的一个，这有可能是很多的游客啊，都忽略的，都不能去的一些地方。
对，我们的游客是不会去这些地方的。
嗯，
你说的这几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游客会
做首选的。你叫一个游客去到一个普通家里面去窗台上面看埃菲尔铁塔，这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你住在那儿，这些地方，是让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巴黎。而且是有可能这些地方的巴黎才是真正的巴黎人他们所享受的那份巴黎。
Une chanson douce que me chantait ma maman En suçant mon pouce j'écoutais en m'endormant。
我在巴黎的日子呢，我刚去那儿的时候呢，发现呢巴黎还是一个很异域风情的一个白人城市。当然那时候黑人已经很多了，就是外国人已经很多了，从非洲来的是吧。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无非就是这么两种构成嘛，一种是阿拉伯的白人，另外一种呢是这个土生的黑人。我刚去的那个年代里头呢，就是殖民地来的人已经逐渐在增多。万万没料到，等我几次再去的时候，等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巴黎已经完完全全改变了颜色。 有人说巴黎的人口构成是咖啡 au lait， 叫做牛奶加咖啡。我见证了巴黎从牛奶里加一滴咖啡到变成了牛奶里加半杯咖啡的这个进程。
哎，从这一点来说，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巴黎有点像我们的上海，就是本来是原住民的一个城市，越来越多的后来的变成了一个移民城市。
是，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觉得巴黎应该跟任何一个现代城市都是同步的。只不过呢，它的这个接纳的移民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异域，是吧？就是那个另外的国家，另外一种文化当中过来的人。就是这些新来的移民呢，对于新的生活应该有更多的适应过程才好。而我们国内的这种移民呢，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冲突。作为一个社会学的观察，是人种在不断的产生变化。另外一种呢，从这个美学上来看的话，就是无论如何，就说它这人种如何混杂，但是呢，在这个养眼的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总体来讲，巴黎的人，他们呈现的精神面貌还是挺令我愉悦的。
在我印象当中的巴黎人，我可以做个比喻，他有点像日本人，就是表面呢，他对你非常的客气，见到你永远打招呼是不如啊打招呼的，但是呢，他骨子里的那个想法你永远摸不着边儿，摸不着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他在一些关键的时候，他立马把他的那个自身的阶级的优越感，立马就提升出来了。
你的这个描述呢，我听好多人都描述过，就说这样的描述其实正恰恰符合了对文明、社会文明二字的描述。咱们先说后半部分，就是你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你都不可能，直接走进别人的内心，走进别人的生活，让他对你全心全意的对待你。这个呢，是放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的。但是呢，在这样的国家里头，他虽然不可能走到你的内心，但是至少他在表面跟你很和谐。像就是在法国这样的表面和谐的话，这种状况我觉得在国内很难达到。你如果在国内平白无故拿出法国人那样的殷勤来对待你的邻居的话，他肯定觉得你是神经病，或者说别有所图。反而倒我倒是觉得是说，这个他表面对你的频频的说你好，说再见，对你那个笑脸相迎，跟你非常亲和，这个呢是一个额外的馈赠，这正是文明的外表。
在巴黎还有这样一种传说，当然这种传说我也得到了亲身的一个验证啊，就是说，当你在巴黎，走岔了路或者迷路的时候，你要找一个人来问路，你找一个当地的法国巴黎人来问路，他会很热情的给你指了一条正相反的道路。但是我后来去找了很多人，他们都说他们都会有或多或少都会有相同的这样一些经历。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黎人那种表面的体面呢？
是不是你的表达有问题，沟通方面有一些些的误会？比如说我们习惯于直接问人家，是吧，这个多少钱，那个怎么样，是吧，而他们呢，可能会更有固定的句式，他不一定是更礼貌，而是说他们有固定的句式来问咱，而咱们没掌握，一下就可能让他们毛了。我呢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是有一次呢，我做是赶一个工作，特别的忙，马上要就是很可能会迟到，所以呢，我就立即打了一个车上去。以后我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去哪儿哪儿哪儿。开车的司机马上纠正我说，我们以 de bonjour 而开始啊，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是先说你好。
嗯
啊，我被纠正了。但是呢，如果在国内的话，我非常的自然的就是上车之后说，哎，师傅咱去哪儿，对吧，先说这。但是在这一点呢，是被他当面纠正，我觉得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我犯了很严重的错，他才会当面指出。 如果说我要当时不听懂这个东西，我还直接跟他讲，他肯定会跟我起冲突。回来之后呢，我如果按照其他的朋友的叙述法，就说我被出租司机歧视了。你觉得巴黎生活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是整体来讲正面还是负面的？
有一个阶段性的适应到惬意。
适应的过程艰难吗？
适应的过程，我相信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到任何一个国家，中国人最大特色就是适应。你们最大的问题有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购物的习惯，这有可能是当时来说是一个适应的很大的一个点。因为在巴黎你要适应它的超市的这个上下班的时间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说你要想着去超市的时候，你有可能超市就关门了，到周末有可能你就没有超市了。
不是有可能，是肯定没有的。
对，所以到周末的必去的这个地方啊，包括巴黎人都会去，就是集中不会去那个Place d'Italie啊，会到这个中国区啊，去到只有那时候只有中国的超市，华人的超市是开门的。
你刚才讲的 Place d'Italie， 它是意大利广场，是十三区的一个中心。
还有一个就是住的适应是什么呢？就是我去的那一年呢，恰逢是，据说是这个巴黎百年一遇的高温，那个适应是最煎熬的适应。因为，在法国，在巴黎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但凡是一个地方就没有空调，所有的地方都是
家没有空调
啊，都是要过一个没有空调的一个高温
啊。当时的高温有多高啊？
40几度啊，都当时都上报了，好多，这个法国不是都死了好多人了吗？
我记得当时的报道是说，就说一个酷热季节过去之后，全国好像死了5000人，是吧？
当时就要去适应这件事情嘛，而且
能忍受吗？跟上海都高温有多大区别吗？
最大的区别就是你没有空调的高温和有空调的高温，这是最大的区别嘛，对吧？我记得当年在那个高温很厉害的时候，好多人都上街游行，游行为什么呢？就为了要电影院加开通宵场来避暑，因为那时候是电影院是有空调的。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适应，而是鸡贼吧？一个鸡贼怎么能薅到资本主义的羊毛？就是巴黎给我的概念呢，是又一个反转，是原来觉得是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边什么都要钱，但是呢，在巴黎生活当中呢，反而是有一些让我预料不到的地方，他就突然就不要钱。
哦，他还有不要钱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最跟我生活相关的就是公园，一律不要钱，是吧？
教堂不要钱。
对对对，从国内出去的人对于公园不要钱，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另外呢，我没有享受到的哈，比如说这我只是听说到的，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啊，属于被动的补贴。另外一些呢是这个给，有志青年创业呀，他们也有很多那种的免税呀，有补贴呀，给甚至有直接给钱这样的政策。还有那个住房特殊特困的群体啊，他们都有一些非常高的补贴，有甚至都是直接免费住的。
这一点我是享受到。就是他对外国留学生的国民待遇，就是跟他们国民是一样的。你是学生，你的租房是享受的他一个很高比例的一个这个政府的补贴。
对，我听到更为惊悚的呢是说专门有为那种带孩子的单身母亲提供免费住房的。你的孩子在几岁之前你是免费住在这里头，孩子长大了，然后呢那个你再挪出去让其他的有需求的住进来。就说从整体的这个供应政策，就是补贴政策上来说，这个其实真是超乎了我的想象。
这个是不是当初都是有那些左派党上台的时候定立下的那些规则啊？
这些规则呢是其实在那个封建王朝时代就有一些这样的苗头，到了那个资本主义的阶段呢，他这个法国不是一直以 人文立国嘛，他们总是走在世界的前头，所以呢，就是即使在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初期，他们呢也仍然不忘有一些这种社会捐助呀，政府的那种的配套补贴之类这样的措施。而到了这个法国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就密特朗那个年代，那个这种社会福利就大进了一大步，补贴就更多，就把这些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定了下来。还有比如说那个他们那个医疗报销的程度非常的高，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你那都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程序之后，你的那个事后的报销补贴特别高。但是呢他这个预约制度让人崩溃，是吧？你的这个病人预约就半年以后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有的人根本就等不上，是吧？
还有一个生育，他生三个孩子你看还能挣钱。
对，就是这生育补贴特别高，现在呢是各个国家都开始这样，是吧？生育补贴了，他们是走在了前头。另外呢养老这方面呢是政府给的补贴是五花八门。我前一阵子听到了一个朋友，他想开一个养老院，为什么呢？是因为巴黎整个这个城市里头就没有一座专门为亚裔老人提供养老的机构，所以政府决定斥巨资来补贴，谁愿意搞这么一个，那我从我这儿拿补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虽然我有好多是没用到的，但是呢了解之后发现呢还是全新的认知，就是说资本主义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罪恶。其实说实话，在我认知当中，法国应该算是一个半社会主义国家了。
对吧？这个说法
那这样的，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就是说资本主义国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主义的因素就从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呈现了。而法国呢，我觉得就应该是走到了这个阶段。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它的因素如此之多，以至于让人觉得好像社会主义已经逐渐的降临了。
其实法国从那个巴黎公社革命开始，这种社会主义的基因啊就已经注入到这个城市。我们最后再来说说看，这巴黎无论是景生活或者是人，有哪一个你觉得挺怪的地方？这个怪的地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只有在巴黎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别的地方是没有的。我提一个我觉得挺怪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这我在巴黎有可能啊，不多，其他地方不多，就是巴黎的墓地啊，是可以游览的。巴黎的墓地的确是已经上了游览手册了。
确实也是，你说的没错。
它的这个，而且不仅是可以游览，而且游览的里面的这个艺术性，这个价值性啊都很高啊，对吧？你到巴黎去好好的，真的好好做一个墓地游的话，还是挺复杂的一个路线，因为它贯穿了整个的那个城市。
我大概去过3+1。第一个去的拉雪兹公墓，这个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去
了。所有都去了啊。
第二个呢是那个蒙巴纳斯
啊，那是我家边上，所以我也去了。
对，第三个是蒙马特高地那边有一个墓地，那年也去过，是吧？
那我没去。
这三个呢，各有特色。所谓的3+1呢，另外一个是巴黎北郊 Clichy 那边有一个狗的墓地，宠物的墓地。
你现在还有这癖好呢？你那时候还去宠物墓地呢？
宠物墓地离我们特别近啊，而且，它就是隔一个塞纳河。
我印象最深的墓地是拉雪兹神父墓地，特别是那个巴黎公社墙。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要去的。
对，那是印象最深的。
那里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尔德的墓，那墓基上印满了红唇的印子。等到后来再去的时候，他那个墓基上外面已经这围了亚克力板，但是仍然不影响把那红唇印在亚克力板上，一层又比一层。如果说要是他独特的话，应该就是传说当中的他那个下水道系统。我一直没下去过，但是呢 有朋友们去过，回来之后说是有的地方相当的壮观，就像地下宫殿一样。
嗯，
啊，说是跟上面的毫不逊色，除了有的时候污水流过有些异味之外，但是呢，总体来讲，那是真是两百年前，就是这个下水道系统上下，咱们刚才讲过的那个奥斯曼男爵，他整理巴黎主要其实就是上下水系统，下水系统呢是。好像多年以前被好多的国内的文章是吧，这个被介绍过，但是你真正的这种体验过来的后的人，他们的反馈呢，我觉得还是活生生的验证了巴黎这种城市规划的
先进性、现代性、
现代性，对，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嗯，好像最有影响的描述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面提到了，大篇幅的提到了他的下水系统。
对，说在那个年代，人们整个就在下面就生活着，是吧？
嗯。
其他巴黎比较怪异的地方，你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他的游行了，把游行当做 party 来做，啊，这有可能也是巴黎的一大乐事啊，娱乐世界。
一篇文章我说我的语言交换，我跟他学法语，他跟我学中文的法国美女，就是在炎热的六月吧，我们相约在 Saint Michel 见面。那巴掌大一点的这个广场上，就是这个上万人都在那聚集，等着要出发那个游行。
嗯，
我们呢就被隔咫尺之间就被隔在了这么多人的这个两端，最后呢经历了像那个滚滚红尘一样的那种的这个生离死别式的寻找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彼此，我们跑到了旁边，我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说哎呀，生活诸多的不如意，但是呢这个往窗外一看，顿时笑逐颜开，说幸亏有游行，我的生活好了很多。这是对他来说，就是游行对他的生活是一个绝好的调剂。
嗯，不过的确是这样，巴黎好像是巴黎人周末或者就是靠游行来娱乐一下。
对，
他们真正做到了开心并革命着。我们今天关于这个巴黎的巴黎印象，巴黎的这杯夏日特饮，我们就先喝到这儿。我们在下期我们继续来看看巴黎的文化艺术方面我们有哪些印象。好，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Elle avait des bagues à chaque doigt, des tas de bracelets autour des poignets, et puis elle chantait avec une voix qui cite au manjola.Elle avait des yeux d'opale, qui me fascinaient, qui me fascinaient. Il y avait la vague de son visage pâle.